故事哈，影片它真的不是只是拍得好，共情的部分，它也是真的就是把自己的疮疤揭了，
对，
有反思，有进程。这些
他有，他有提到他的一些错误啊，或是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Hello， 我是键盘张玛丽的张玛丽。
好靠北啊，还是你要说我是键盘张玛丽
的
张鲑鱼？
张鲑鱼，哥，
我最近来蹭一下这样。
我是张。好，不要讲了。
对啊，
张尾鱼，
张尾鱼鲑鱼。
希望下次有尾鱼的活动，
希望吃到饱活动，
希望吃到饱有张蛤蜊好了，我比较喜欢。
你比较喜欢蛤蜊是？
对，
是张龙虾，
张牛排什么东西？欸，不对，海鲜比肉贵，对不对？
张和牛、屏东黑尾鱼，
可
吃到饱。
好了，有人知道我们在干嘛吗？搞不好有人不知道，
可以听一下上一集啊。我们上一集在聊鲑鱼之乱。好，
然后这一集来，我们来聊一个
百大 UP 主的创业故事。
对，那各位可能听到 UP 有点距离感，其实它是那个对岸的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平台啦。
对，治愈警察现在就要跑进来，什么 UP 主？
要纠正
YouTuber 就 YouTuber，
没有
好啦，他们
真的不是 YouTuber， 但
他
类似啦。 他
是，他们讲 UP 主是因为他们的平台的关系嘛，
平台的关系，
他们有个平台叫 UP 嘛，
好像是 UP Live 吧。
哦，所以他们 UP Live 上面的影音创作者就会称为是 UP 主这样。
对，应该是
OK。
然后那他就，我们就把它当作是 YouTuber 好了。
对，
那这个呢，什么意思呢？这位 UP 主叫做好，他叫什么？你看我们好不认真哦。好，没关系，
我们都没有在做功课。
我们请大师兄帮我查一下啦。没有，这个 UP 主的，他们其实是一个做影音的团队。
对对对 对。
所谓做影音就是帮别人拍片的团队。然后那他们早期一开始啊，
等一下，他们团队叫影视台风，
影视飓风。
哦，影视，哦，拍摄影视飓风。
你又鲑鱼尾鱼分不清楚。
你知道简体字，你知道有时候看简体字就是
眼睛会闭。
其实他那个也是剧啊。好了，我眼馋看中
飓风，影视
飓
风。对，
OK。
那大家有兴趣，你到 YouTube 就会搜寻到，他们在 YouTube 也有开频道，
对，
应该也是他们的官方频道吧。
但我觉得今天想要聊一聊，就是他这个一个百大 UP 主的创业故事，其实是蛮励志、蛮感人哦。
对，我是推荐大家看这个影片，为什么？尤其是
影音创作相关，
影音创作相关，或是你有自己创业的话
，OK。
那，如果你都不是，也可以看，因为他这故事有点真的很有点
蛮励志的，
蛮励志的。而且我觉得他这个 UP 主 YouTuber， 他讲话，他在镜头前，我觉得算是很诚恳的一个人。
对，他镜头语言也很好，然后再加上他们本身就是以影视视频当成是专业，因为我这样讲一下好了。他们其实不是一般的 UP 主，我讲的是他不是那种个人或者是小工作室那种，他们是蛮正规的团队。你可以从他们拍摄的器材啊什么，他们应该有点算是就是广告公司等级的广告制作公司，就是他们是可以拍出比如说哦这个这个 BMW 这个跑车的这个广告这样子，他们是对，他们是拍这种专业的广告的这个影片的制作公司。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蛮聪明的地方，就是他的本业，我在想在这之前呢，因为这个影片里面其实讲了蛮多他们怎么经历2020这个 COVID-19 疫情这段时间的时间转型，所以他其实也有创业公司转型的故事。但是在这之前，他们虽然是专业的这个影视广告公司，但是我们也晓得，就是说现在你要在现在的市场上面竞争，其实你也要自我宣传。那现在自我宣传有一个很好的管道，就是经营自媒体。
对，
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影视专业的团队要来经营自媒体，其实这是非常有优势的。
对，就是他们的专业。然后那他的内容啊，也大部分都在分享他的专业。
对，
哇，这一点真的是
其实讲起来蛮佛心的，因为从他的，因为玛丽本身也是从事这个影音创作相关的，
对，然后还有教学
服务教学的部分，所以你应该很清楚，就是说，其实像他们分享的这些内容啊，老实讲，真的是不只是拍摄的水准很高，内容的这个 知识含量也是非常高。
对，他们甚至把工作流程、嗯、譬如说我们这边曾经要拍，就去年开始启动有拍线上课程好了、
嗯、
那个时候我们也在想说怎么样顺流程比较对、
嗯、
那其中有参考的影片就是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有分享说他们自己在拍这一种教学影片的时候怎么做、
嗯、
包含说要先有脚本呢，还是先去拍情境画面呢，然后他都有讲到。那所以后来我们也参照他的方式来做线上课程，所以其实他们、嗯、我只能说就是刚讲佛心，
因为
他们毫不藏私的分享。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真的讲的话就是专业都是有价的，当然也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即使我相信啊，就算像我并不是影视专业的，我看他们都会看得出来他们的水平真的很高。那更不用讲他讲到一些美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要这样拍啊，哦，原来 AB 肉是这样子、啊、原来你要拍这样画面哦，你才会呈现这种我们可以讲可能这个影视镜头的这种镜头语言也是，
镜头语言是什么？
镜头语言也是很重要的。然后那个画面的呈现，哦，原来这样拍，这样子搭，就会有那种高级感，
有那种电影感啊，高级感、商业感、
商业感，然后电影感，甚至就是说，我觉得有些这个影片的镜头语言，就是它其实不用旁白，它光这个镜头就会带你进入那个情境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啊、假设今天是要拍这种高档的进口车啊、这个兰宝基尼还是对不对？还是海神？
不好拍呢？
还是什么？哎，你其实很多时候它其实根本没有旁白的，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像这种，它完全就是镜头语言哦，这种音乐配上这些镜头，然后那个情境。
他们这种拍要拍这种抽象的画面，什么意思？
对，
他们要用抽象，譬如说他要拍出什么？譬如说好奢华感，
奢华感，
这是一个很，對對對，是一个很飘的，
很虚无缥缈。对，有的时候你
奢华感，还是他要有一个什么快速度感？
对，速度感。有那也是要看主轴啦，因为有的时候是要诉求这个车子的性能嘛。
对，
通常高档车都会有要求这些速度，但是更多时候其实反而是他的那个奢华感，
营造一种要给你的感觉，
对，
然后你才会想要去开这个车。
哦、这个车子就是豪华、帅，怎么讲？就是
贵气，还是说耐操也可以？也
高档车应该没有在讲究耐操的，都蛮不耐操。
哦、真的假的？这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高档车
这样子不是、
欸、保养都超贵？
这样不也是开地图炮了吗？啊、打所
有没
有
啦，哎呦，人家后亚郎哪有在？
没
在意这个，
对不
对？
对
啊，重点是开出去要蹦蹦蹦蹦蹦，对不对？看出去要，哎，我这台车过去以后，对不对？
妹子都看你、啊，
对，不是只有妹子，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过来，
连男生都羡慕你这样。
哎呀、啊，你不觉得、哦？其实我觉得这种影片也是要拍出这种感觉，就
是
你这台车开出去，你只要成为这台车的车主，对不对？
对，
哦，你身份地位就彰显出来，
对，
就是你就是非凡人，
对，非凡。
没有
尊爵，
当然这是一个切角啦，有很多的切角，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好，我们刚才讲，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镜头语言，或我今天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广告切角啊，我要怎么从镜头语言去呈现？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专业的影团
队，对，他们拍的过程，对，
对，
所以他在讲他们的这个故事的时候，
对，
就是从他们从刚开始到后来，
嗯、
对，因为他们刚开始就是小团队，到后来就是变成。
因为他们在，我觉得这个影片蛮值得看，就是他其实我觉得我不确定啊，我觉得他其实应该是想要拍电影当导演的人，就是这只是他谋生的接案嘛，总是没有那么多那个，对不对？总是要接一些商案来。但我觉得他是很会讲故事的人。
对，就是他，像他们之前有讲说，他们在拍制作这样的影片、分享知识影片的时候，
对，
就是先不论怎样都先有脚本嘛。
对，
所以其实你看他这个分享的口条跟脚本啊，就会知道都是整理过的。
对，非常厉害。然后这个
很精准的啦。
这支片他在讲他们的故事经历，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你会觉得他真的非常诚恳，就是。他没有避讳说他在这中间遇到的痛苦，然后
甚至失败，
转型的，对，他也失败，
包含前 那个要发薪水才发现，哇，发完这次薪水，接下来
公司账上好像
只剩
在撑，只剩下50万，只剩下三个月的现金，是不是？
只剩50万现金的公司很岌岌可危、欸。
重点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啊。就比如说，他一开始就是讲到他在2020之前，2019是他们很大的一个成长期，
对，
生意、商案什么都非常的顺畅。
对，
那当然也跟他们前面的经营很有关系啦，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就是说现在来讲，行销自己最好的管道就是你经营自媒体的平台，
对，
然后你持续产出跟你专业有相关的高质量的文章也好，或者是影音视频，或者像我们现在录 podcast 也是一个管道，
他都是有做啦，有做，
他都
是他还是遇到了挫折跟失败，譬如说他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
其实我
让自己钱，
我觉得他乐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自谦呐、啊，因为我相信在任何人在那个情况之下，你当你是一个有企图心的经营者的时候，
你当然会要想要，
你会对你当然会希望就是说，哎，我都已经我的案量，其实他当时甚至他应该是说他的案量是这个应接不暇，所以他当然会想要扩充团队。就很像玛丽最近的状况嘛，听说你最近就是案子接到需要这个，
我现在都
分发给别的伙伴帮
你。我现在可以有些案子，我就单纯当个业务这样子，
哦、所以
剩下切给那个
玛丽。你现在已经是这个上游大户这样子，
没有，是今年开始才这样
哦，真的哦。
哎、欸，这其实可能跟疫情也有关系
哦、
啊，因为有些行业会受疫情的影响嘛、
okay。
可是这种做网站这种数位服务啊，没有哎、欸。反而更需要、嗯、
反而大家都想要数位转型，你反而接不完这样，
對對對，就是一个、嗯、一个带一个这样子跑进来、
哦、那就请玛丽带我们飞这样子
飛，
有需要帮忙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协助一下。好了，讲回来，
刚刚讲到疫情嘛，
对，因为
他们也有受到一些影响。
对，最主要就是他先2019非常的顺，他就开始扩张团队嘛，希望就是说2020大展拳脚，没想到2020遇到这个 COVID-19， 然后整个市场都变化，因为我们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嘛，因为它本来是算是一种资源性的广告服务，那今天因为疫情的变化，当然在这类型的广告支出上面，很多企业就会开始保守，或者是说他把资源拿到数位转型上面去，而不是直接去做，因为有的时候像这种，其实这种都是我觉得，比如说像一些品牌，形象的这一类型的广告支出
会比较
大概会是当产业有一个比较大变化的第一个会被砍的预算，就是这种，因为你是品牌 building 是一个很烧钱的事情，然后它基本上也是要渐进式的，大家也知道，
所以大家就会缩减一点预算了，
对，因为它
不是放在这边，
它不是 master 嘛，它是对不对，它是有会更好，但是如果当我这个那有可能比如说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先把资源放在数位转型上面，可能是去添购数位相关的资产。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那他们只好也转型，就是我
对
他们这一点最让我意外，因为我没有 follow 到这一段，因为可能我不是对岸的人嘛，我不知道说原来他们转型就是转去直播卖货这样。
不过其实你想、啊、就算我们是我们都有在关注他好了，
对，
当他很 low 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应该也很难有什么作品产出，因为他那时候应该是忙于怎么找到下一条生路。对
对,
對, 對，
可是他谈到他们第一次做直播带货那一的经历，我就觉得跟我们在教学生很像，就是什么，就是很多虽然他们是做影视拍片的嘛，可是做直播他有说他那时候也很挫，因为都是一个现场的东西，
其实也是隔行如隔山。
对，虽然他们该有东西都有，可是他们对于整个流程或是那个到底能不能转单，他们也没有自信。
尤其是你看直播跟我比如说一般我们是拍摄有脚本的影片，跟你在做这种直播拍卖带货，然后要及时互动，
他可能是另外一个专业。对
对，那个是完全是
不
太
一
样。
然后可是我觉得让我学习到的时候，他是说他们做了第一次之后，因为后来又一直做嘛，其实他们越做就越来越优化，他们越来越知道。
其实我觉得这里他讲到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很有画面呢、欸，就是他讲说他们第一次第一档上线的时候，当然这个我觉得 要归功于他们一直有在经营自媒体，所以其实他是有粉丝的，
对，
他不
是
一个素人直播，
对对对。
我这一点其实也蛮重要，因为真的啦，直播没那么好搞啦，你一般你没有经营自媒体，你想要突然跳进直播，我相信也是不可能。
所以他的转型我觉得也 OK，
也是利用到他既有的资源，
因为他前面真的有累积粉丝，然后到后面
像他好像说他第一档做的是一个好像是蓝牙麦克风还是什么，对，他跟厂商合作直播带货嘛，然后他说当他们一打开那个页面的时候他都懵了，因为好像不到两秒钟、嗯、那个网站就显示灰屏，灰屏基本上就是产品被下架、嗯、他当时还以为说遇到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因为他们第一次直播嘛，
是，
然后才刚开始嘛，才刚讲嘛，不到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就灰屏，然后就问那个厂商，哎，真赶快解决，那厂商说啊，卖完了把厂商的库存在短短的
库存太低了、啊、
但是 这真的是峰回路转，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团队因为前面是很快速的扩张，后面当然没有办法支撑，就也是赶快团队就缩减嘛，
對，
那个时候等于是他很重要的关卡，因为如果没有转过去，或许真的团队公司可能都没办法存在，
对
对，结果他们抓紧了这个机会，甚至没想到直播带货变成是他们的救命稻草，
救命丹，
对啊对对，这真的是欸、很励志耶、欸、这一段其实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经历过那种转不过去的关卡的时候，看这一段真的我觉得是蛮激励人心的，
对，那当然他们可能第一次做的时候也是怕怕有点怕怕，但其实他们上手了之后就一直做，其实就逼不得已嘛，因为就没钱了嘛、嗯、那就一直直播带货，其实越他那时候有说就是久了之后他也越来越知道怎么做了，其实就是
就迈上一个正轨，
就是我们在入行或者是准备做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都会怕，但是基本上你做个十次啊二十次就会越来越熟，通常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每次都会那个往更好的方向去调整，
譬如说我们的录音设备up
就例如说我们今天的录音设备是不是
對、啊、
我记得前几次来玛丽这边
超客难的、欸、
的时候我们都是还蛮阳春这样子，
阳春的，然后后来来了混音器，结果是麦克风那个不足，
對對對，
然后后来现在麦克风都有，然后耳机也都有、
然后还有这个防喷罩，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用，
然后连这个这个是什么
麦克风
支架，
对，
哇，然后三角铁的麦克风，
三角铁，铁三角，
铁、哦、三角，
你是个鲑鱼尾分不清的人，三角，铁三角
，OK，
好啦，跟大家推荐铁三角真的不错用，好，
铁三角真的不错用、
啊，我自己觉得啦。
哎、欸，这一组多少钱？可以报一下。
这组多少钱呢？我们
要那个吗？
没有啊，这组不贵、啊，2700左右，2700左右，
台价是。台价2700，
台价我不知道，我们在网络上买2700，2600左右，2600左右。
哦，是哦，我以为你说26000，2万。
没有，这一支金鹤影，
欸，这一支如果说是这个价位的话，我觉得以这个音质听起来蛮不错的，
蛮不错。第一个蛮不错，第二个呢，它接混音器的话，那这个插孔啊，那个插孔的格式啊，跟接电脑不同嘛，所以它有一个 Type C 可以接 USB 到电脑，所以它这支麦克风呢是可以接混音器，
它是数位类比双用的，它本来就有配双用的这个转换头，對對對對，哦，那就很方便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最强大的地方。
OK，
好，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你买了一支只能接 USB， 就是 USB 麦克风只能接电脑。哇，他就没办法去插，
没办法用混音器，
就是你将来强大到说怎样都没办法这样。
欸，那可以顺便介绍一下，你们现在混音器用的这一台是？
这一台呢，是来自国外的一个机器，哦，也是几千块而已啦，不贵，
可是感觉起来效果也蛮好的。
对，就是，
而且它基本上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对，只是说它长得可能不像那种外面有很多什么，有一些现成的组合嘛。
对，
那个很多 podcast 都在推荐。那些它是设计的比较简单。
哎，欸，这是哪一台啊？可以介绍一下。这牌子
这台是我们跟一个就是专门做导播 导播的一个团队他们买的。
哦，哎，这个是什么牌子、啊？
对，这是国外的牌子啊 ，Connect， 国外的一个牌子。
哦，哎，这个是有那个效果音那种啊，比如说什么自定功能键？
没有没有，他没有这种。
哦，他不是，
所以他就几千块而已啊。哎，
你们东西很多哎、欸，我记得有一次来，你不是用一个有效果音的混音器？
啊、那个，我跟你讲，
那是直播专用的。
对，
是不是，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找听我们早期，然后第一集还第二集，前面几集。
对，你要一直配效果音、啊。
配效果音，那个是拿来干嘛？你知道吗？嗯，它也是一个混音器，可是它是一个简单的混音器。
对对 对, 對，
它是拿来接手机用的。
哦，
它是给那种手机直播主用的。
哎、啊欸，但是我上次看你好像也是接电脑在用，
也可以啊。
哦，它也是双用的、
就是。对对对、
哦，
只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是接，所以那种东西是拿给像什么一期 Live 或者什么这种
哦，
这种直播主现场在讲话的时候呢，可以那个有笑声有配乐这样子。
OK OK OK，
所以他不是给这种 podcast 用的啦。
哎、
欸，当然如果有这个就更好，对不对？
不知不觉聊到现在录音的设备，好了，我们
差不多啦，所以
我们回头聊一下。
因为其实跟刚刚主题差不多，因为他们也是不断进化
升级他们的设备或者是他们的作业流程，
对，他们才知道说怎么样去更顺。
可是我觉得这中间就是他虽然顺了以后，那他又开始改变他的这些作业流程，去营运他们现在直播带货的这些工作啊，然后招募这个人。其实我觉得他也又遇到扩张管理上的问题。
对，
你看他的时候也讲了，他真的是不太好的时候，他其实基本上都不想跟任何人在沟通这样子，
对，
把自己封闭起来。
然后他好像、他也蛮感性的，他好像有说到他早期的成员也有人离开的嘛。有，我有听到这段，有人离开。
我觉得
其实他算是、也算是感性的人，可是你在公司管理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可能已经不像以前小时候就是小团队那样子来运作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公司转型之后啊，有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分歧啊。这个其实没有，这个其实没有对错，因为大家原来是因为可能是原来公司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在一起努力。可是今天转换之后，那或许比如说、因为我们不是里面的人，我猜测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后来是转向直播带货嘛。但是直播带货是一个生存下去的方式，但是对于一个比如说他真的是想要创作内容，或者是他甚至是希望就是说先从这种微电影、广告影片、商业影片起步，有了作品以后，甚至他可以去拍一些短片、长片，甚至他的目标是想要去拍自己的电影，这样子的路线来讲，对他来讲，或许直播带货这样子的，
就会觉得
正商业模式就会对他来讲就是很痛苦。他不是不能做啊，但是对他来讲就不是他追求的方向。
可是以公司经营来说，那个就是最赚钱，
就是活下去是一个。
你不活下去，你要养活整个公司的人。所以他有提到说他就像你刚刚讲，他曾经有一阵子每天都有人问他这个该怎么办，那个该怎么办，他已经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是身为老板的心声，
我对啊，我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哪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
那你自己也会这样吗？
可是我觉得这种时候就变成是说，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领导的人，或许是这样，
啊、
就是说，不管你知不知道怎么办啊，你装也要装的你知道怎么办，
装的知道。
对，因为你如果自己都不知道，底下人更慌。
那这样内心会不会有点分割啊？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还得装。装到坏你就会受不了、就是、
没有 啊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装久了就变
真
的
哦、哇，真的老江湖、欸、你
不是、有的时候你、
我觉得你比这一个 UP 主还老江湖。
没有，有的时候你要自我催眠一下
也是啊。
是
那我觉得他就太单纯了嘛，他需要
自我催眠。没有，我觉得他很坦诚的去拍出他心中迷惑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有这种时刻啊，你哪有可能？就像他讲，我觉得也很坦诚，也很真实啊。所有人都会来问你问题，因为你是最有资格做决定的人。
对，
问题是
只能问你啦。
对，他只能问你。问题是你又不是全职的人，哪有人是全职的人？
对，
你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啊。尤其是当你在做一个你以前根本没做过的事情，当然你要决定方向，但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自己要给自己打气啊，因为自我支撑也是很重要。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就是 当然所有的选择它一定都有 cost， 都有风险在那边，但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对错，有的时候就是选择的问题，而且这个选择是没有办法别人帮你做决定，因为每一个人我讲讲啊，每一个公司的资源跟优势都不一样，然后你是一个经营者的话，你是最清楚你的资源状况，不管是包含银行户头还剩多少钱，然后现在人员的能力、团队的组织的状况，然后公司的接案的状况、排程的状况，可能很多东西你都要考虑进去。有的时候，其他各个单位的组员跟你提需求或什么的时候，你也是要衡量，你才是知道最通盘情况的人。
所以就是他考量的层面很多啦。
对啊，因为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需求方向去提，但是他提的那个对公司整体来讲，或许并不是资源投入最大，或者是说，也不是你把资源都投在这边，其他的东西可能就会有资源分配。那最终就是经营者要有一个决定的方向，决定了就不用再回头了，因为时间也没有重来的。
我就想起我前阵子也去一个公司开会，然后开会的时候，这个找我去开会的是他们的员工啦，员工窗口啦，窗口、
okay.
有问题要需要解决嘛，然后那个窗口就会觉得很害怕，因为听说这样做会怎样怎样之类的，就是他这个做法就是很简单啦，就是用一些工具好像会不稳啊什么之类的，好，譬如说 Excel 表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对于工具的熟悉度不高啦，然后其实我去那边也没做什么，我只不过是让他不要害怕而已，还有一个
支持的力量，
还有一个刚好那天他们的老板也在，老板跟上司都在，然后呢我觉得老板跟上司都还蛮支持我这样的想法，
嗯哼，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他们需要一个中间人哦，也不是中间人啦，就是让那个上司跟下属沟通更那个，为什么？因为上司其实也知道自己的资源是什么，
嗯，
对，上司也最知道自己的资源是什么，然后包含说也知道他的人力或者怎样之类的，
有时候也是啊，就是透过外部顾问的方式，然后去行做一个共识，也是一个方式、啊、
对，那因为那刚好我还有一个外部顾问，他刚好也可以提供一个什么，就因为就是说老板也不是全职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需要顾问？因为老板上司不是全职、嗯，他有一个中间人插入，给他了一个支持之后，了解了事情的
全貌，或是从专业上的一些面向、执行上的一些建议。對， 對，
因為对，因为我只是分享，我们之前都这样做都很顺啊，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去让他们放心，然后就那场会议就很快就结束了，这样子。
对，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多少都是啊，就是说，如果在提需求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就是说。把就是不要带，应该说，我觉得以提需求来讲，应该说，你就是不要带开放式的问题问老板，应该是要带选择题了。你自己已经想好，好，
这
A B C
蛮好建议耶。
A B C 那各有各的成本跟风险。那另外当然，比如说有 A B C 的做法，但我建议就是 A， 为什么？比如说带这样子，你也比较容易让老板认同你的。这个你想要执行的方向，
对，但现在有一些人可能年轻人好了就不了解，可能还不熟职场的话，他们的发问方式真的是开放式的，
因为你开放式你开放式你要想就是其实老实讲很多时候是你执行的人是比你的老板会更清楚状况，老板清楚的是整个大方向，然后公司整体的资源，但是以单一线来讲你一定是会比老板清楚线上的东西怎么？而且毕竟回头来执行的人还是你嘛。
对，
你当然
不要给自己给自己挖洞。
其实讲选择题来讲，甚至你选择题你已经有一个预选的答案，或者是你其实也是在说服老板去支持你的决定，然后你也有好的资，你也可以要到你可以得到的资源，然后你好去执行这个案子。
所以其实是先想好怎么做，把选择题选项想好。对自己才是比较方便的、啊、如果只是问怎么办或是只想要一个答案， 老板给的答案太那个怎么办呢？
他给你一个结果你执行不下去的或是执行下去会有问题的 那你还要硬着头皮执行下去吗？ 对
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建
议，这也是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他其实中间也讲到了这些管理上的东西，
嗯，
但回头来他最后一段他其实又讲了一些他们 我觉得这也是蛮精华，就是他们是怎么讲故事的，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所有在做创作或者是影音相关的这个内容的创作者好了，讲故事的逻辑也很重要啊。我觉得他这里面提了一个蛮重要的好的内容怎么制作的三要点。
什么内容？什么？
第一点就是 happiness， 能为他人带来快乐的产品会带有天然的传播性，这我想大家应该都很认同了。
对，
你要有那个，尤其是现在是社群传播的时代嘛，哦，所以这个是好的内容的第一个要点。
第一个要素。
然后第二个要素是 knowledge，
知识，
让人学习到新知，自然会留下印象。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新知啊，就是如果你可以用一个比较
小技巧，
对，懒人包也是一种方法，或者是说。你提供一种不同的切角的观点，让大家从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容易让人家留下印象，就比较新颖的观点，新颖的切角。
对，
哦，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是
R 会不会念？
欸，你念一下好了。
我这边没有写，糟糕，我忘记怎么念，就是共鸣啦。
对，共鸣啦。
什么的，
你英文系的，
你知道我这个
外文系的，对不对？
我是一个单字量不足的人，啊，没有啦，这个字我看到我知道，但念起来我实在有点不太记得怎么念。共鸣的意思啦，
共鸣是这怎么念 ？Resonance，
resonation 吧？有没有 T I O N 结尾？
没有，它是好，应该是啊，你念的应该对，
共鸣
对。就是要让受众共鸣才能传达你的情感给他，我觉得这也蛮重要，就是说你要
等一下，我该不会念错了吧？对不起，
应该没念错吧？
好，没关系，继续，
啊，没差了，反正就是共鸣就对
哭。好，
那就是要让受众共鸣这个内容吧，我们怎么判断它好坏，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的切点，然后你的是有快乐性，这也很重要。那最主要让大家能够帮你去主动帮你分享，这里面可能要有一点共鸣点。
对，我觉得因为有共鸣了你才想要分享出去。
对，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对，我想讲的就是这个，
对，
你帮我很完整的表达出来了，那我很希望这样子的东西可以让其他人知道，那他就会帮你去宣传分享。所以这共鸣这一点很重要。那所以一个好的内容，或我们讲一个合格的内容，至少要满足 HKR 这三项的任何一项，至少要有一项啦，
嗯，
就是你这三要素有任何一要素可能就有基本分，
就最好有两个，
对，
最好
那如果三个都中的话，那基本上可能就是个爆款这样子。
三个不容易哦，嗯，
就我们以这样子的三点去讲他这一支一个百大 UP 主的创业故事，他就真的会有这三点。
对，
他同时会他有这个让人看到他整个成长的过程，然后里面也有像这样子的知识点的东西。
对，他其实这个故事里面还是有蛮多的知识点。
对，他是有蛮多知识点。
天哪，
像他这里面归纳这个讲故事的要素，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而且其实跟他整个主线的内容其实这有点是加进去的。
对，
我甚至怀疑就是说他为什么这里面要特别去谈好的内容这一点，其实他有点是想把知识点加进去符合这三要素吗？我不知道啦。
好，我也分享一下啦，就是因为他接着后来有讲，就是因为他讲产生内容这件事情 HKR， 那后来他又有提到，那你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的话，很容易遇到死亡三角，就是质量、数量跟原创性。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通常都希望我们在不管想就像 podcast 的好了，还是说我们写文章图文式文章，还是说做影片，我们都希望可以达到第一个什么画质好，或是那个后置很漂亮，这就是质量。
质量，对。
那我们同时也希望数量多，为什么？因为你要数量够多，频率高，人家
演算法嘛。就是有的时候是被演算法绑架，因为之前演算法都会，比如说像以 YouTube 来讲，他之前就的确会偏好就是日更的创作。
对啊，
当你越频繁就是越容易被演算法
推波。
然后另外就是对于养成这个 观众的这个阅读视听习惯的惯性的
话，因为他可以一直看到你，尤其其实我们身为粉丝就会想要一直看到你发片。
对，其实像我自己来讲的话，像我有在追一些 podcaster 啊，有些人就是之前有挑战日更这样子，你就真的会被他养成习惯，你知道，当
他
一停的时候，你就突然会觉得而且他的被推播率真的会降低，就是他在日更的时候基本上就每天maybe 你每天早上通勤就是固定会先把他每天的集数
都先看
完。
对，
但是当他一旦停止的时候，突然那个习惯没有养成，你可能又去追别的人。其实我觉得同时也是一个时间的争夺战。
对，
当你养成习惯，他听了你的他就没有时间听别的啦，对不 对，当你的空缺出来，他就必须要找人去填补。
时间就是也是一个压缩内容，尤其是数位内容创作者。为什么？因为我今天才看到一个大哥啊，就是摄影前辈大哥啦，做影像前辈大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网络上的影片品质都会比较低，不像以前他们做电视或什么，他们都需要拍高品质。
对，
那我觉得不是因为上了网络就便宜行事，不是，而是真的在时间跟演算法上面哦，如果我们很难去投资那么多时间、设备或甚至是去来花的做到好品质，所以他刚刚讲到死亡三角嘛，你在追求质量好品质的时候，会被牺牲掉什么事？一定会。然后常常有些人会放不过自己，就是觉得要达到质量好，又要数量快，又要够原创性，哇，很困难，然后就把自己逼死了。
而且基本上应该不可能的，因为尤其是原创性这件事情，
原创性应该是最难的。
对，
那质量好的话，其实我看到有一些百万 YouTuber 是确实会把质量，
他一直升级他的那个比如说器材或者是拍摄的机位。
可是你看器材的升级啊，机位不同之后，你的后制其实功夫也是相对都会增加的。
对，
然后但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团队来处理嘛。其实那个真的是要你发展到某一个
level
之后才能提升所谓的品质，
而且同时就是变成是说观众能不能接收到这样的差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都知道嘛，90分你已经做到90分，那你要做到95分，要做到99分，我靠，那个难度是天差地别。
那好像是更对，要更花更多的时间。
对啊，不是那个是哇，等比急剧的难度增大。对，然后而且重点还有一个是，当你把品质升高那么多，就对观众来讲，能够察觉到这个差异的，其实可能也没那么多。
对，
那对观众来讲，或许他其实很多人其实是分辨不出来，
所以其实以他一个专业团队都有能感受到这件事，你就知道如果我是一般素人要做的话，你不可能一下子拉高到那么好的品质。
对，
但是他们做这些，就他们自媒体影片其实都做的还蛮棒的嘛，那种质感甚至数量原创性我觉得几乎都可能有。哎、欸，但是他有说那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帮手可以这样一起做，有一个 team 一起做，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是要发展到某个地步啦。
对
对，
好，我回过来总结一下好了。
好，
我觉得这支影片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观看，然后可以从里面学习发想。
我觉得学习很多。哎、欸、
对，
里面好多重点哦。
对，
我们今天讲的还只是几个亮点，
我们觉得可能比较有共鸣的地方提出来跟大家
分享。比如说他得病这个就没有讲。得病、欸、听起来这故事好惨。
对、啊、
大家可以看啦，大家直接看影片。
但我觉得好了，我们回过来用刚刚那个 HKR 三要素来分析这个影片的话，真的就又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影片这么厉害，就包含把这个影片成功的元素拆解出来，跟能发展出这样的内容，这个难度又是不同量级。就很多东西都是知易行难嘛。其实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拆解这个影片，知道这个影片为什么拍得好，它为什么是一个好的内容，到我们真的自己能设计出来。然后我觉得这里面不只是设计啊，它有些东西因为你想说有共情，或者是你要有独特的观点，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相当的内化跟堆叠累积的，也不是一朝一夕，
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对，不是随便拼凑出来，它其实是需要一些累积的。你任何一个好的内容，我想能够达到共情，然后有知识点，这些都是需要累积，当然也要有技巧的部分，就是你很清楚，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拆解出来， 然后把它 串起来才是一个说好故事的一个架构。所以我想这一部片
故事
哈，影片它真的不是只是拍得好，共情的部分它也是真的就是把自己的疮疤揭了，
对，
有反思，有进程，这些
他有提到他的一些错误啊，或是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增加了他叙事上面的这个信赖感，跟你真的会感觉他是很真心诚恳的在跟你分享他的故事，
对，
所以我觉得
镜头上前看起来也是啊，
非常是值得学习的一部片。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台就到这边。
是的，然后大家就是不要因为看他封面很，我觉得他影片封面做得很不好、欸
啊、他只有一个问题、欸、通常这些影片封面不是都应该要特别挑、
就另外制
啊
那另外那另外做的了，
会不会他在 UP 那边有调，但是他 YouTube 就、欸、理论上他们这么专业的团队应该不会漏掉这个，
所以我才说各位朋友们不要因为他的封面长这样你们就 pass 过去、
欸、对耶，
封面看起来很 low 对不对、
欸、
跟他们影片真的是
跟他影片的品质
真的是 差很多、
欸、你这样讲我真的突然也觉得、欸、他其实他的封面做的并不是那么吸引，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专业的团队在封面上
会这么，我们都特别开一集讨论的，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各位有知识有深度的人像我们就看了之后绝对会很有感好，不管你是要做内容创作、
okay.
还是你是一个人创业，还是你正在团队创业，我觉得都值得看一下。
好哟，那今天就聊到
这
边
好，谢谢大家，
我是
玛丽
好，拜拜
拜拜。